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最近黄金的走势真的让我很困惑，明明伊朗战争打起来了，照理说黄金应该大涨才对，为什么金价反而从$5,300跌到$4,600，跌了将近13%？
你今天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背后有一个连很多专业投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真相。土耳其央行在这场战争里悄悄把黄金拿去换美元了。
土耳其把黄金拿去换美元，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步一步来，先从这场战争的背景说起。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全球市场立刻进入恐慌模式，霍姆兹海峡的船运几乎陷入停摆。而霍姆兹海峡是全球大约20%的石油必须通过的咽喉要道，
20%的全球石油供应被卡住了，难怪油价暴涨。
不只是油价，天然气的价格也跟着飙升。欧洲的天然气基准价格在3月中旬几乎翻倍，整个欧元区的通膨预期跟着大幅上调。欧洲央行甚至为此推迟了原本计划的降息，
这对欧洲已经是很大的打击了。但土耳其的情况为什么会更严重？
因为土耳其有一个别的国家没有的致命弱点。土耳其有14%的天然气是从伊朗进口的，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等于直接切断了土耳其的能源供给来源之一。
原来土耳其跟伊朗在能源上有这么深的依赖关系，那冲击一定非常直接。
而且土耳其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在悬崖边上了，2月份的通膨率高达31.5%，里拉长期处于贬值压力之下，战争一爆发，外国投资人开始抛售土耳其公债，本地老百姓也争相把里拉换成美元，整个金融体系同时承受内外双重冲击。
那土耳其央行怎么应对？不是可以卖美元来稳住里拉吗？
可以，但美元储备是有限的。光是3月23日半天之内，土耳其央行就卖出了73亿美元，从3月初到现在，累计卖出的外汇已经超过337亿美元，美元几乎快烧完了。
337亿美元，半个月就烧掉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时候土耳其央行把眼光转向了黄金。根据彭博的报道，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的2周内，土耳其出售并交换了大约60吨黄金，市值超过8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土耳其战前的黄金储备大约有800多吨，2周内减少60吨，相当于一口气消耗了超过8%的黄金储备，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大的单周降幅。
那这60吨是全部卖掉了吗？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60吨里面大约22吨是直接出售，但另外34吨是透过一种叫做黄金换汇的交换操作，用黄金作为抵押品，换取短期的美元流动性，等局势稳定后再赎回黄金。
所以不是全部卖掉，而是一部分拿去押。
完全正确，以黄金作为抵押品，换取短期美元，等局势稳定后再赎回黄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非常成熟的操作方式。土耳其把约30亿美元的黄金存在英格兰银行，需要的时候直接在伦敦市场操作，效率极高。
那这种做法之前有没有其他国家也用过？
历史上非常多。1999年英国财政部卖掉了大量黄金储备，后来被称为布朗底部，因为那正是黄金最低点。2001年，意大利、葡萄牙在欧债危机期间也传出考虑动用黄金储备的消息。最近的例子是2022年俄罗斯被制裁之后，外汇储备被冻结，但俄罗斯境内的黄金没有办法被冻结，成为了唯一可以动用的硬资产。
原来俄罗斯被制裁的时候，黄金就是他唯一保住的那条底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在政治风险、地缘风险极高的时代，黄金的价值不只是涨了多少，而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你还剩下什么。黄金不需要任何中间机构，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信用背书，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运作的。而且土耳其的黄金不是放在自己家里的，根据报道，土耳其有大约30亿美元的黄金是存在英格兰银行的，需要流动性的时候直接在伦敦的黄金市场进行操作，非常便捷。
对，实物黄金是真正的终极抵押品，连主权国家危机时也这样用它。
黄金几千年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不需要任何中间机构背书，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信用担保，它本身就是最硬的货币。师妹，我问你，如果你是土耳其央行行长，你愿意拿出去抵押换美元的是黄金还是 ETF？
当然是黄金， ETF 只是一张纸，对方未必接受。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现在我们来看土耳其这次抛售对全球黄金市场造成了什么直接冲击。60吨黄金在两周内集中释出，加上全球机构投资人在战争冲击下需要紧急筹措现金，当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出现亏损，追缴保证金的压力来了。最容易变现的就是黄金和白银。
追缴保证金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举个例子，假设你借了钱去买股票，股票跌了，券商就会打电话来说，你的账户抵押品不够了，必须马上补钱或者卖资产还钱，这就是追缴保证金。问题是股票已经亏了，你只能卖其他还有获利的东西。黄金、白银2025年涨了 65% 和 144%， 有大量获利可以实现，自然成为第一个被卖的。
而且手上刚好黄金有赚钱才卖。
市场上有个术语叫做流动性冲洗，恐慌来临的时候，投资人先卖最好卖的，不管它是不是好资产。黄金、白银流动性极好，往往最先被拿出来应急。但这只是短期现象。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黄金也是先跌后涨，之后一路创下历史新高。2008年金融海啸也是一样的模式。
所以历史上每次大危机，黄金都是先被卖，后来又涨得更高。
对，更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流动性冲洗之后，拿着纸黄金的人发现自己只得到了现金，而当初买了实物的人手上还有真正的黄金等着后面的涨势。纸面和实物在危机过后才会看出真正的差距，而那个时候再想换已经太晚了。
我记得那次黄金后来涨了很多，所以这次金价下跌并不代表黄金的长期逻辑坏掉。
一点也没有，而且我们还要看另一个同时爆发的压力来源。美国财政部这个月正面临大约11万亿美元的到期债务需要再融资，大约是美国所有未到期国债的1/3。全球短期资金市场同时承受巨大压力，而联准会在三月最新的利率预测中，把今年的降息次数削减到只有一次，根本无力大幅疏解。
伊朗战争、短期资金市场压力、财政部再融资，三件大事同时砸在这个月。
是的，而且这两件事是相互强化的。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通膨，让联准会不敢降息，不能降息，短期借贷成本就维持在高位。财政部要在这个环境下滚动11万亿的债务，等于是在最贵的时机借最多的钱。
这就像是一个人在月底要缴所有账单，偏偏这个月薪水又被扣了一大笔，还没办法借到便宜的款。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而在这种环境下，黄金的短期跌幅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视角错位，现实世界的压力正在最大化，但纸面市场的黄金价格却因为流动性冲洗而下跌。这两件事同时为真，但他们指向的方向完全不同。
所以看黄金白银不能只看当下的价格，要看背后的结构性压力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还有白银，白银同时具有货币属性和工业属性。战争引发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工业需求预期受到打压。另一方面，白银在2025年上涨了 144%， 机构投资人手上有大量获利，被迫抛售时跌幅比黄金更剧烈。
听起来白银受到了双重打击，避险需求被美元抢走，工业需求又被战争担忧压制。
而且我们在节目里多次分析过的 COMEX 白银市场纸面杠杆本来就高达7倍以上，流动性冲洗的时候，纸白银的抛售会被放大，进一步压低现货价格，形成一种让散户恐慌出场的假象。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歧正在形成，纸面市场的价格在跌，但实物的需求并没有消失。
所以纸面和实物之间的背离在这次危机里又更加明显了。
这是核心观察，每次流动性危机来临都是纸面跌的比实物更多更快，而当危机消退，实物的稀缺性就会重新浮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在看到纸面市场大跌的时候，要问的问题不是黄金白银跌了多少，而是实物的供应有没有增加。
志雄，我想请你帮听众把这整条逻辑串一遍，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故事线跟以前不太一样。还有印度和中国这些大买家最近也有动静吗？
有，根据资料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第四季暂停了持续3年的购金计划，累计已购入超过300吨。印度央行在今年1月因卢比承压需要外汇流动性，也短暂转为净卖家。这和土耳其的逻辑一样，不是不爱黄金，而是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压倒了长期战略。 这正是机构层面的流动性冲洗。
对这次的卖压，其实是好几个主要的黄金大买家同时在应急，而不是对黄金的长期前景失去信心。
逻辑链是这样的，伊朗战争爆发，油价与天然气飙升，土耳其因为能源依赖伊朗承受了格外沉重的冲击，里拉崩跌，美元储备快速耗尽，土耳其央行被迫把实物黄金拿到伦敦市场做黄金换汇，以黄金为抵押换取短期美元流动性。这60吨黄金涌入市场，加上全球机构的追缴保证金抛售，制造了流动性冲洗，让金银短期大跌。与此同时，美国面临11万亿再融资的压力，联准会被战争通膨绑住双手，无法降息纾困。
就整条连结真的非常清晰，而且全部都是这个月正在发生的事。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次的危机有什么具体的启示？
启示其实非常清晰。第一，流动性冲洗是正常现象，不是黄金白银失去价值的信号，而是积累的窗口。第二，纸面市场的跌幅往往大于实物，但实物的稀缺性不会因为期货价格下跌而改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连主权国家危机时都要动用实物黄金去换流动性。那你手上的财富急救包放的是纸还是金属？
做得好，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也是美国的盟友，为什么最后还是要靠黄金渡过难关，而不是靠美元体系的援助？
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真正的核心。在平时，美元体系给了你流动性，但危机爆发的速度远比外部援助来得快，里拉在几天之内就承受巨大压力，美元储备快速燃烧，根本没有时间等待外部救援。黄金是你自己掌握的最后一道防线，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不需要任何条件。这个道理对国家是这样，对个人也是这样。
对黄金的核心价值不只在于价格会不会涨，更在于它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别人同意就能动用的资产，
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冻结。你的银行账户可以被冻结，你的 ETF 可以被停止赎回，你的数位资产可以被切断网络，但存在保险箱里的实物黄金和白银，任何机构都无法触及。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自主权。师兄，谢谢你今天把这么复杂的全球局势用一条清晰的逻辑线串得这么深入透彻。
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流动性冲洗创造的是积累窗口，而不是逃跑的信号。土耳其央行拿去伦敦换美元的是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实物黄金，因为只有实物才能被接受为抵押品。如果你持有的只是 ETF 期货或者任何纸面上的黄金和白银，在真正的流动性危机来临时，你能拿它去换什么？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